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离，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奇景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引导我们的心证悟实相的一些殊胜的窍诀方便。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心呢逐渐成熟，所以说安排的这个修行呢，也是由浅至深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谓的由浅至深呢，是逐渐的就是说是这个把我们的心呢从完完全全的一种世俗心和比较接近世俗心的一种这种思维状态的一种解脱的心，逐渐呢就过渡到一些利他的心，和过渡到和实相相应的空性智慧的心，这样的。刚开始的这些修法呢，都是我们的分别心就是我们的分别心，然后呢以这个分别心来圆现在我们所执着的这些法，然后圆这些法之后呢，从单着这个轮回的法逐渐逐渐认识到这个单着轮回法的过患，然后呢就可以就逐渐的就趋向于解脱的思维等等。所以说就因为我们每个众生的心的本性啊，就叫做如来藏啊，他的一种心识呢，或者说心的执着，心识本身呢，它是属于一种有法。然后呢，如来藏的本性呢，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这个呢是属于他的法性。所以说，怎么样让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分别识安住于这个法性当中呢？那必须要次第的来这个修行，次第的引导，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如来藏。所以说，一下子呢，从凡夫心到如来藏呢，可能是这个。它的一种跳跃性太大了没办法，就是说一步到位，所以说呢要次第次第的引导，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的修行呢都是一种次第的一种引导，所以此处呢也是首先呢以这个共同加行来引导我们的心，再通过不共的加行来引导我们的心，最后呢还有一个正行的一些大圆满等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说这些过程呢都是方便这些过程都是方便，那么这些都是方便的，通过这样方便，我们的心就逐渐的靠近了实相。虽然在分别心占主导的一种阶段的话，它还不是真正的圣智，但是呢，它每一步的修行都是靠近圣智的。所以说呢，每一步修行都靠近圣智，因此说呢，它的每一个引导都是引导我们的心从固有的习气，从固有的分别，从固有的一种实执，从固有的一些无明当中逐渐的分离出去从分离出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分离出去呢，我们的心就逐渐的还原到了一种这个本来的一种空性和光明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佛法的修行都是这样一种体性都是这样体性。所以说我们修行在心上去修，观修是心上去观，改变是在改变我们的心，在心上去改变，身和语呢是作为它的辅助作为它的辅助，主要呢还是就是说调整我们的心，因为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证悟它都是在心上面都是这个呈现的，一切的轮回也是在我们的心上面呈现的。所以说呢，就如果在这个凡夫的状态的话，那么就是一种这个凡夫的心的一种这个显现的轮回的状态。修行之后呢，在修道的一种阶段，它也会有通过修行，然后相应于的一种到位的一种这个到位的一种这个状态，到位的自信。然后到了果位的时候呢，也有通过这个证悟的智慧的心，然后呈现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呈现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果位的一种这个显现和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逐渐逐渐要通过这些法的引导，让我们的心呢安住于它本来如是的状态当中。那么在这个共同加行当中共同加行当中呢现在我们要就是说学习的是第四个引导。第四个引导呢主要是这个因果不虚的引导这样的。那么这个因果不虚的引导呢，它和第三个引导之间呢它就有一种关联。因为就是说轮回过患就讲到了整个六道轮回。整个六道轮回的它的一种种种的痛苦，整个六道轮回当中的一种这个过患，那么当然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轮回呢就分了这样一种这个善趣和恶趣。那么既然有了善趣和恶趣，当然就是说善趣暂时来讲呢也有它的一种安乐，但是呢从它在轮回当中流转的侧面来讲，当然都是过患了。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安乐呢也是暂时性的。 所以说讲到这个善趣和讲到这个恶趣之后呢，那么进一步的跟随这个果，六道的果呢，要讲解啊，导致六道的一种这个因是什么。那么就导致它的因呢，就是在这个就是科判当中讲到的一种因果不虚的一种引导，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因果当中，因果不虚的引导当中呢，它就有了这个善业的善业和恶业的两种因和导致的两种果。当然导致的两种果果位呢，它当然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去呈现的，轮回六道的一种善趣和恶趣当中去呈现它的果。因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所造的一种业。业呢其实就是一种行为的意思。所以说好的行为就叫善业，不好的行为呢就叫恶业。当然行为呢也有心上面的行为语言上面的行为和身体上面的行为。所以它这个行为是广义的行为，平时我们说在提行为的时候都是理解成身体上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的语言它其实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行为，还有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它是心上面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所谓的业呢就分为身口意三种业。所以说业的意思就是行为的意思呢，所以说就是说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心的行为，它有善和恶两方面，所以叫善业和恶业。那么通过这样的善业和恶业，它们的力量成熟之后，它就会有一种果。那么善业它会导致这样一种善果，那么恶业呢导致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恶果。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品就第四个引导和第三个引导之间的一种关联。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种这样一种关联性的去认知，因为它二者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呢，前面呢讲到的三善趣和三恶趣，那么导致三恶趣和三善趣这个轮回的因呢，它就是这个业果。当然我们就要讲的这个业果呢，在这个当中讲的业果，就是说咱们在共同家庭当中讲的这个业果，和在其他地方讲的一种这个因果业果之间呢是有点差别的，它的范围呢是有就是说宽窄的一种这个一种差别，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整个佛法它都是其实都是安立在因果的一种这个这种这个就是说是基础上的，所有的佛法都安住在因果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基础之上。所以说呢，我们的修行其实都是在因和果上面去，就是说是去做学习，它的见解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它的这种这个修和行也是建立在这个上面，还有最后的果呢也是建立在这个因果观上面。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果之间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安立的方法。那么就这个地方共同家庭当中安立的业果和后面我们安立的因果业果，其实呢就是说是从它的一种这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佛果我们说最就近来讲就是说佛果，那么佛陀的一种智慧，它的一种证悟，它是一种果。那么既然是佛果，那么当然就有佛因呢。佛因是什么？佛因就是菩萨道。所以说因为有了菩萨道的一种因，就是这种善业的因，就有了佛的一种果，所以这个是也是一种因果，这个也是一种业果。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发菩提心，有了这样一种因，然后也会有成就菩萨果位的这种果，这个也是一种因果。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就是说中观的一些这个五大因通过中观的这些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来修行，有了这种因呢，就会有证悟空性的这种果。虽然在实相当中呢，它并没有所谓的一种这个因果的自性，我们说是一切在圣境当中是空性的，但是呢这种证悟空性本身，如果要证悟要现前的话，这种果也必须要观待它的因。即便要证悟无因无果的圣意，它其实也要去观修或者说具足证悟这种无因无果圣意地的一种因缘。如果你不具足这种因缘，也证悟不了空性，也证悟不了就是说超越因果的一种圣意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因果的。往生极乐世界的果也必须要观待往生极乐世界的因，这些也是因果。所以说如果我们修了这样一种四愿四心，就会出生这样一种这个修这个四加行，就会出生出离心，这个也是一种因果。然后修了这样一种四无量心，修了这个自他平等，它就会出生菩提心，它也是一种因果。所以说就是说所有的佛法的修行，从现在开始乃至于有一种感应，乃至于有一些小的成就，它都是因果。然后呢最就近的佛果 它也是因果。度化众生这个现象，这个果，它也是观待的以前的一种所有的一种为了利益众生，然后呢做的所做的所有的一些这个修行，也是因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业果啊，这个因果，它就完完全全的啊贯穿于啊整个修行之道，乃至于修行成就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它一种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对于这个因果的认知，如果真实的认知的因果因认识的因缘法则，其实就是真实的认知的修行之道，就是真实知道了我们该取该舍的种种的一种方面啊，这样的。但是此处我们讲的这种因果呢，它是放在什么呢？它是放在这个共同家庭当中讲的因果不虚。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单单从这个共同家庭这个场合来分析的时候呢，它的范围并不是那么的广啊，不是那么的广。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讲因果不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就是说它的一种小乘的因、小乘的果、大乘的因、大乘的果等等，很多解脱的因果其实也放在因果不虚当中。就是说，如果你具足的这些因，它一定有这种果；如果你不具足这种因，就不会有这种果。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地方共同家庭当中讲的因果不虚，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肯定会牵引到，肯定会穿插解脱的因果，但是在共同家行这一块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它主要还是承接了前面的一种六道轮回的这种过患来讲的。所以前面呢，就是说第三个引导讲到了轮回过患，那么第四个引导呢讲到了业果不虚，其实就是讲前面的善恶的一种善趣和恶趣的一种过患，它的因是导致什么啊，这里面就讲了因果不虚。那么这个里面因果不虚呢，它的一种层次本身来讲不会很高啊，不会很高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不会讲到像修空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达到空性的证悟啊等等，这些在它的本身的意义上面不会讲，但是它有它可能会牵扯到一些这个牵涉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所讲的业果不虚呢，主要就是说十善业道，有漏的十善业和就是说是这个十恶业。那么有漏的十善业会导致或者会出生就说是三善趣啊，因为就是对于十善业道是圆满的修行呢，部分修行呢，还是修行一点点呢，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有差别。所以说它就是说是导致了一种在这个善趣当中的安乐，安乐的程度，安乐时间的长短，它也有关系。然后如果造恶业，十不善业造了之后呢，它就会堕恶趣。那么所造的十不善业也分轻重，上品的十恶业堕地狱，中品的堕这个恶鬼，下品的呢就堕旁生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有不同的一种安利，不同的这个差别。所以说此处呢是讲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当然呢，就是我们学完这个因果不虚之后呢，我们了知道如果做了十善业，它一定会有安乐，它导致了一种善趣的安乐。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暂时来讲的话，善业会导致安乐，这个方面是它的因果不虚的一种体现。那所以说我们要取舍啊，在这个状态下要取舍，因为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修行大空性啊，我们要成佛啊，我们要成就菩萨呢，它一个前提呢就必须要得到善趣人生。虽然善趣它也有很多过患啊，就刚刚我们讲第三我们学习第三个引导的时候，它也有很多过患，但是呢有过患是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修道的所依，这个是肯定是绕不开的。在我们要修道，不可能说我既不用善趣的身份修，我也不用恶趣的身份修，那我们用什么身份修？对一个凡夫来讲，也不是善趣就是恶趣。所以说如果要修道，那肯定是选择善趣。所以说暂时来讲，我们要必须要取舍就十业道就是说好的善的十善方面要修，十恶业方面必须要断除，是这样。而且断除的一种程度直接关系到我们修行的一些所依的质量。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它这个之间也是有一种因果关系的，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善趣之后呢，得到善趣不是我们的一种目标，得到善趣呢只是获得一个修道的所依，生生世世要得善趣才能够更好的修道。所以说呢，当我们观修完这个四个家行之后，尤其是把轮回过患和业因果观察完之后，就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只是以轮回的心态来修十善业道，只能够得到善趣的一种安乐。但即便得到善趣安乐又怎么样？因为我们在第三品当中学了，即便我们得到了天人，得到了阿修罗，得到了这样一种人道的善趣，还是痛苦的，还是过患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修善，什么样的心态修善？以 出离轮回的心态的修善，以不单着善趣的一种心态来修善，这个就变成了以出离心摄持的，就变这个善法就变成了随解脱分的善根，它就不再是就说是这个随福德分的，它就是随解脱分的善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修十善业道，十善业的这个善法呢，它是一直要修的，但只不过呢，在修善业的时候，以通过什么样一种心态来修，也通过什么样的见解摄持来修，它的一种因缘的不同，会也会导致它的一种果的产生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就是以这个轮回的心态来修十善业道，那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一种十善业道获得善趣的安乐。那么这个在三世道当中呢，这叫做下世道，然后叫下世道，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下世道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出离心自己解脱的心来修十善业道，那么这种十善就变成了就说是这个解脱的因，它就变成了小乘的一种这个共同的因了。那么如果我们以菩提心摄持来修十善业道呢，那么这种十善业道就会变成成就菩萨或者成就佛果的因。那么如果我们以空性来摄持修这个善法呢，那么它这个善法就会变成很快成就佛果的因啊，是这样直接成就证悟，就是断除直接断除这样烦恼的所知，这样的一种因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密宗的见解摄持来修，那他就说是也是这个直接相应于实相，他也更快了更迅速了。所以说这个善法无论如何是要修的，任何时间都要修，只不过以什么样一种见解摄持来修。所以说我们即便是修后面修空性的怎么怎么样，其实有些人误解了这样一种善法，好像一看到这个善法就变成说你修善法就是执着，修佛法不能执着，那肯定 是一个凡夫人，肯定有执着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执着才正确。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出离心摄持，让它变成一种，让那个善法变成一种解脱的因缘，可以菩提心摄持让它变成成佛的因，可以用空性，可以用这个大光明的一种见解，可以用等经无二的正见摄持去做这些善法。所以这些善法它就都会引导自己的心去向于这个总的正悟。如果我们说一切善法都不能执着，一切就是说不能修不能执着啊，让我们中断了对善法的修行，而圣意地又修不上去，世俗的善法呢也就说是这个也没有做，最关键的是这种认知是一个错误的。就是说我有些人认为就是说修佛法成佛不能够修善法，不能执着善法，不能修，这种认知这个知见本身是一个大错误。不是说你就是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你损失了多少善法，对不对？这本来就是损失了很多善法，但是关键就是说你的这个知见错了。真正的这种佛法的修持，不是说让我们就是说只是去单纯的去做一个世间的这种取舍，或者单纯的让我们就不要做世间的善法的取舍，只是安住善业地等等，它都不是符合于我们凡夫人能够真实悟入实相的一种正确方法，这是一种错误的。所以无光尊者在这个心性修习的颂词和心性修习大特书当中，在讲业因果这个部分也是狠狠的批评的认为修究竟圣因地不需要这样一种这个善业不需要因果的一种观点，也是狠狠的批评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善用它，善法是一定要修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摄持去修如果我们有了一种光明，或者有了一种三轮体空的一种正见，也就是说你安住这样空性的正见，也不妨碍你修持这样善法，是这样，也不妨碍修持善业，而且它可以修得非常的善巧，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说因果不虚呢，从作为这个共同家庭的这一部分的因果不虚，和整个菩萨道或者整个成佛之道的一种因果不虚，它都有就是说深和浅的认知场合不同，所以它一种这个解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而言呢，深刻的就是说是这个去了悟这个因果佛法当中是以因果作为它的基础的，以因果观，以因果法则规律贯穿它整个修行，这个必须要产生定解。如果这个产生定解了，就会像我们在这个第四个引导最后的时候，米拉扎巴尊者对他的弟子所讲的那个那些话，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是这样，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业果不虚。那么业果不虚呢，此处呢就是讲第四个引导，就因果不虚的，让我们在做这个因果的取舍，善和恶的取舍一定要做。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 修了善法，他一定可以得到善趣，一定可以得到安乐的。虽然这种安乐是属于相应于轮回的安乐，究竟来讲呢是有过患的，但是呢，当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那么这种安乐的所依啊，它也是需要的，也必须要拥有，必须要需要的。所以指出呢，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因果不虚的一种这个引导。那么这个因果不虚呢，按照其他的一些引导当中，我们再附带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按照其他引导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因果不虚啊，也和因果之间的一种这个总的法则，总的法则呢大概有三种或者四种啊，有的地方讲三种。那么就是说三种法则呢，第一个呢就说是未作不欲，未作不欲，就所有的因果它都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做，它一定不会遇到。不管是善，不管是恶，不管是解脱与否，不是解脱的因还是解脱的因果，还是轮回的因果，反正这个总的法则一定是周遍的，就是未作不欲啊。如果你没有做这种业，没有做这种因，你就不会遇到它的果。就比如说我没有做杀生的业，啊，没有做杀生的业呢，我就不会遇到因为杀生而导致的痛苦的这种果。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没有做这样一种这个善业，那么如果没做善业呢，也不会遇到做善业的一种这个因为做善业而成熟的这个安乐的果。如果我们没有做轮回的业，或者我没有做堕恶趣的业，我就不会遇到恶趣的果。如果我没有做就说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业，也不会遇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果。如果我没有做菩提心和六度摄持的这样一种菩萨的一种因和业，那么我也不会遇到菩萨果。未作不欲，一定是这样的。善法也是未作不欲，恶业也是未作不欲。如果你没有做，一定不会遇，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法则呢是已作不失，已作不失就是已经做了，如果这个业已经做了，它一定不会虚耗的，已作不失。所以平常我们在讲的时候，因果不虚啊，它有的时候我们侧重理解就是说已作不失这个方面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啊，一定不会虚耗，一定会成熟的。所以叫这个叫已作不失。已作不失呢是从如果我们就做了恶趣的业，它已作也不会失，也不会空耗。如果我们做了善法，已作它也不会空耗。如果我们做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做的是这个极乐往生极乐世界的业，已作不失。如果我们做的是这个成佛的业，已作也不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它已作了之后呢，是不失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未作不欲，已作不失，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对我们树立因果正见非常非常重要。说平常我们要把它当成口头禅一样的念。啊，就是这样的，经常挂在嘴上，经常放在心中去想，啊，未作不欲啊，已作不失啊，不管是善的和恶的，不管是轮回的和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它都是这样的，未作一定不欲，已作一定不失。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它是业因果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特点特性呢，就是业它是辗转增上的，辗转增上，不管是善业做了之后，它也是一种它自己的一种法性力，就是辗转增上。恶业做了之后也是辗转增上，就是说你做了个很小的恶业，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个恶业，但是呢它每天都在增长，它自动在增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叫做它的一种业呢，就是说辗转增上。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种业啊，就是说它自然运行的状态。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既然是就是说已作不失未作不欲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忏悔还有什么用呢，是吧？我们忏悔就不是没用了嘛，反正他就是说是这个已作不失的。这个地方所讲的已作不失呢，是指在自然状态，如果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刻意的给他因缘，或者没有给他这个业因果的因缘的话，他的自己的运作的轨迹，他的规律一定是啊，这样不会就是说是空耗的，已作不失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做了善业，你后悔了，对不对？你后悔了，这个就是让你的一种善业消耗的因，他遇到委员了，他遇到委员了之后呢，他就不会他的这个轨迹被打乱了，他正常的一种运行的轨道被打乱了，打乱之后他就不会按照当前最早的设定的那种程序运作了，他因为中间加入了其他因素，加入了其他因素，他就会被这股因素影响，朝着被影响那个方向重新发展，重新就开始就是说开始变轨了，相当于开始变轨了，变轨之后呢，它就不一定是按照当初的一种程序运作了。恶业也是一样的呢，本身来讲造了恶业之后，它自然的运行的轨道，它一定是朝着痛苦方面去发展的， 一定是朝着恶趣痛苦方面发展的。但是呢，中间这个忏悔的力量加进来了，忏悔的力量也是一种因，它这个因和以前的那种恶业的因混在一起，它的力量就会把以前的这个恶业压制或者消除一部分，然后它的这个运行的轨迹就朝着你新加入来的这种它的一种力量，然后被它所影响啊，就朝着另外一个方面发展。所以说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就是说我造了一种本来要受痛苦的这种因呢，被这个新来的新加入的而且是善业，而且是有可能是力量很大，比如说金刚杀戮的一些忏罪啊等等等等，这个力量很大的一种因素影响了，它就不会按照以前的一种方式去成熟。这个也是一种因果不虚。什么因呢？因为这种新来的因，新加进来的因素，它也是一种因，所以它改变了以前的一种运行的模式和轨迹，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因果不虚。所以说呢，就是说只要这样一种因还没有成熟之前，它都可以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个业本身是无自性的，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我们给它很多因缘，它就会朝着这样一种我们给它的因缘方面去改变。所以说我们在造业之后，我们不知道无始以来我们三界当中存留了多少的一种恶业的种子，但这个不要紧，这个是我们还有自在的时候，还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拼命的给他因缘让他改变。那个这个改变就是不断闻思修，不断的观业果啊，就是说是这个罪业本空，不断的就是说是通过金刚萨埵啊，通过菩提心来忏悔他。这个是我们这个给他的因缘越强盛，改变他的因缘越强盛，他就越没有力量。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我们给他的一种忏悔的因缘很强大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就改变他了，或者让他不成熟，或者把他连根拔除，这个方面都是啊这个样的问题。所以说他和业果不虚的没有矛盾，没有，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业，他的这个一个业还没有成熟之前，我去就是说植入或者说刻意的去加入另外一种因素，它也是一种业。说这种业加进去之后呢，当然如果你的这个业力量太小了，加进去的力量你是加了，比如说我们忏罪，我是在忏罪，我是在给他这个罪业新的因素，但是呢我这股力量太弱，还是没办法改变他总的走势的，他总的走势他是不会变的，他还是按照这个成熟罪业的方式方面去发展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给他的因缘不够大的话，他还是会成熟，但是呢即便是这么一点点的改变的因素加进去了，也会对这个业本身它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时间短一点，你受苦的时候时间本来你受十年的苦，你可以加进去之后呢，你可能受了九年，这个也是它的一种改变，是这样的。或者它本来很猛烈的苦，可能加进去之后呢就缓解一些，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加给它的因缘很强大很强大的，就可以彻底的扭转它。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想不能扭转，一扭转一忏悔之后就违背了业果不虚，也不能这样想，也不能想随随便便就忏悔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嘴巴上随便念我们班的杀人，我们就觉得忏悔清净了，那也不一定，那你这个力量太弱了，你改变不了它的走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还要，如果要让就是说要改变这个业因果的走势的话，你必须要强大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修了善法，比如说布施和供佛的这个善根很强大很强大的，就是说你要让它改变也不容易，其实一般的罪业很不容易，那么就是强烈的嗔恨心，强烈的嗔恨心它就可以就让它的一种这个轨道改变，或者你强大的后悔心，哎呀不该做这个善法怎么怎么样，也有很强大的后悔心，它就会改变它。一般的烦恼改变不了，它可能会影响它，但是不能改变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可以改变，本身也是因果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说我们造善业之后呢，也不能够就说反正我造了善业了就万事大吉了，可以天天睡懒觉，可以天天就是放松，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突然产生了一个邪知邪见，哎，觉得这个因果可能不存在，可能就是我不应该就投入这么多精力去修善法，你后悔了，后悔的话这种后悔的心它会对你的善业一种改变。然后就是说造了恶业 也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沮丧，因为它可以被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更积极的去修持改变它的一种因缘。既然可以改，那为什么不做呢？我千万不要等到它已经成熟之后我就后悔，现在就提前了，在它的因还没有成熟之前我就做一些忏悔啊，这个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因为就是说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很积极心态啊，积极向上的心态，很阳光的心态，在现在的社会上面也是普遍的是去受赞扬的啊，说这个人的心态很阳光，或者这个社会风气很阳光，很向上，很正能量，我们都会赞叹。那么就在改变我们的命运上面，如果我们去猛力去忏悔， 去做很多改变这样一种命运的一种，或者是忏悔的一种事情，它也是一种很积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坐以待毙，我们并没有等到业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哇哇大哭去怨天尤人，而是在它的业果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就是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改变它。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业果不虚之前，因为这个业果不虚它的内容很深了，当然我们就说前面讲几句也不一定讲得完，但是有些比较重要的一种观念呢，我们在学因果不虚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要了解的。因为这个业果不虚它有深有浅，在现在咱们这个引导当中主要是作为一种主要是作为一种就是共同加行的场合。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后面讲到的这些阿罗汉也受报啊，菩萨也受报啊，佛陀也受报啊等等等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是完全是按照他业果本身的规律来讲的，没有按照大乘的思想，没有按照其他的一些了义的思想来讲。所以说讲的时候呢是讲的，但如果按照大乘的经典来讲的，那可能讲法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不是说双重标准，而是说它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必要，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学加行，我们还是现在在引发初的性的阶段，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因果啊，业果的一种这个能力，把它的因果的本身的能力要讲清楚，让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因果的取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执着这个因果，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对因果都不执着的话，那么我们后面的修行很容易失败。刚开始的时候对因果非常的重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修行就成功了，第一步就成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相合于这样一种场合的缘故，说这里面讲的教言，这里面讲的这些公案等等，都是配合这个场合当中讲因果的一种教义而进行的这个案例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取舍它的正文是这样的：取舍善恶因果依教行，行为依照九尘次第上，真知灼见于何皆不贪，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么这个所讲到这个内容，就是说取舍善恶业果依教行，这个是首先是顶礼他的上师，顶礼他的上师的一种顶礼句啊，主要是对上师功德的赞叹。就是说上师啊，他自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所示现的是什么呢？取舍善恶因果依教行，就非常的，他对这个善恶因果的取舍非常非常的慎重。所以说呢，取舍善恶因果，对于善他必须要取，对于恶必须要舍，他对一个善恶的取舍呢非常慎重。当然作为佛菩萨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说每天提起正知正念，然后就是我一定要这个恶业不能做啊，这个善法我一定要去做，他已经比较这个非常自在的安住在这个业果当中。他虽然菩萨嘛，如果是菩萨的话，他还没有完全的从因果当中超离，他因为还没有完全安住在究竟的实相如来藏当中，所以他在初定位的时候自然而然还会受到一种业果的支配。但是呢，因为他证悟法性的一种力量的缘故，他不会造恶业了，因为法性力量的缘故不会造恶业，他只会自然的去修持善法。所以说就是菩萨这样。但是呢，如果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要引导他的弟子趋向于解脱，他要引导他的弟子对因果产生正见的话，显现上面这位上师，这位善知识，他也会行为上也会很重视对善恶因果的取舍，他嘴里说的也是引导大家对善恶因果的取舍。甚至有些说，有的时候像法如月宝，法如月宝的话，就他在引导弟子的时候，曾经都说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造过一个很重的罪业我在和其他一个僧人辩论的时候呢，好像对世亲菩萨说了一些不太恭敬的语言这个罪也很重经常性的在僧众面前呢忏悔，然后请僧众念金刚萨埵等等。这个就是说通过他们的语言当中啊，就说就是他一种对这个业果方面的一种重视。说了之后呢，弟子们也会非常的小心很谨慎。你看法如月宝，你看这样的大弟子，他就说在辩论的时候或者在平时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这样，那么我们更不用说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必要的缘故，他也会就是说对于善恶取舍方面，从行为从语言上面都会表现出非常非常谨慎。然后依教行呢，其实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它也是一种因果，就依教是因，然后就依教奉行之后得到的一种利益是果，显现上面就他在依止上师的时候也是非常善巧。所以依止上师因为他的这个依止上师的因方面做得好，所以他的果方面就是证悟啊，他的加持啊，证悟啊等等，这方面也会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得到，所以依教行。 行为依照九层次第上，而且他就是说行为呢，就是他在外在的行为上面表现出也是按照九层的次第。九层次第呢是尼玛派的一个不共的修行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也有最初的是有声闻层有独觉层，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层，这个是因就是说显宗方面的一种，这个显宗方面的一种小层，小乘呢有声闻缘觉，而大乘显宗呢有这个菩萨乘，所以他们的行为呢也是按照小乘的外面手持别具足戒律，菩萨的话就是说是外面的手持有很调柔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行为就外三乘呢，还就是说是这个，还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等等，或者就是说马哈阿罗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些四序四部行部瑜伽部这个，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说马哈阿罗阿底等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按照九层的次第逐渐的去这个增上，他的行为非常清净，是这样的。然后呢增至着见于和于和皆不贪，然后他自己在就是说外表的行为非常如理如法行持的同时他内心当中增至着见与和皆不贪，安住一切万法的本性当中，行为上面在取舍因果他的一种内心当中呢安住一切无自性的一切无执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真正着见的于何皆不贪。对于这样一种善巧的上师，无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就是说无与伦比的上师足下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就是说这个上师他在显现引导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这个外在的一种行为外在的见解，他也是非常 如理如法的，然后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是也是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空性当中，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贪执，这个就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行为。其实当我们在这样顶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去修行我们也应该就是说依照上师们示现的方法去修行，因为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来讲是正确的一种修行方式，他们所示现的这个是正确的修行方式，所以我们也应该就是说取舍善恶因果，我们也应该依教奉行，我们也应该行为依照九层次第上，我们也应该在做这些就是说外在的生于意的修行的时候，内心当中尽量安住空性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觉悟之道，就是修行之道，所以无与伦比的上师足下我顶礼，我也随学。那么下面讲呢第四是因果不虚分三，一所断之不善业，二应行之善业，三一切为业之自性。那么这里面就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要断的，因为要取舍嘛，要取舍的话什么是要舍的，是要断的，那么当然是不善业，不善业在任何的时间当中都是要断除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善业是应行的，要取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方面就是应行的善业，当然这里面主要是实善和实不善。第三呢就是一切为业之自性，那么所有的这些凡夫人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乐也好，还有菩萨们等等呢，他们都是业的自性都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业而导致的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苦乐的一种表现。众生以各自所积累的善恶之业为因，而转生到轮回的善趣恶趣当中。那么这个是总说，这个也是连接文这一段是连接第三个引导的。那么就是说是众生以各自所积累的善恶之业为因，这个就是这一品要讲到的一种因善恶的因果，依靠这个为因呢转生到轮回的善趣恶趣，就是上一品上一个引导当中讲的这个轮回过患，轮回呢就分为了善趣恶趣。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三品当中讲的善趣恶趣的一种显现，它是就是说是由第四品当中讲的一种这个善恶业而导致而形成的，是这样。所以这之间呢就是关联，实际上轮回是由业力所生，由业果所成，上生善趣或下堕恶趣并没有其余作者，也不是由偶尔的因缘所生。实际上呢就是说轮回整个六道轮回它都是业力所生的，都是业果所成的，它就是就是说是这个业因业果都是这个业果的一种这个关系。所以不管是上生善趣也好，还是下堕恶趣也好，没有其他的一些作者。什么叫其他作者呢？比如说有些人讲大自在天呐、上帝啊，或者说一个造物主啊，有一个很能力很大的天人呐、天神他有生杀大权，他让你升天你就升天，他让你堕落你就堕落。所以说你的所作所为就必须要取悦他， 也必须要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赞颂，每天赞颂他，然后呢，就是说你每天要在他面前去做很多祭祀，然后取悦他，否则的话怎么着，他一发怒你就怎么样了。在佛法当中呢，没有说啊，这个上升上去下落没有这样一个作者，也不是由偶尔的因缘所致。什么叫偶尔因缘？就是运气不好啊，你就堕恶去了；运气好，你就堕就升上去。没有这个偶尔的因缘，全都是自作自受。也就是说，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每一个众生他自己的手里。你怎么样去，就说是你上升，你也有现在也可以去修这样上升的因缘。下堕呢，也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取舍。说这个方面的话，就佛法当中讲的话，就没有，就说是这个偶尔的无因的运气，它完全归咎在运气。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哎，我运气不好，或者就是说我就是说生不逢时。如果我生在什么什么时代，我就肯定有可以大展宏图啊，怎么怎么样。他又会有的时候呢，就是怪这个运气啊。有些时候呢，就有些人呢，他就把自己的一些上升啊、下度啊，他全部寄托在一个所谓的天神身上，一个造物主上面，是这样的。他没有想到啊，其实这一切都是业导致的，业是自己可以做取舍的，啊，自己可以做取舍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苦乐，是因为以前前世的业导致的，我们也没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了，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做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取舍，而自主自己的命运，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是上升呢，是下堕呢，这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然后你是轮回呢，是解脱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然后你是快速的解脱呢，还是就是缓慢解脱呢，也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所以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这儿。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如果我们了知了这样方法，而很幸运的是，这个方法佛陀告诉我们的。因为就是说，在因地的时候修大慈大悲的佛陀，他就说是他的修行成功了，有这个悲心，而且有智慧，告诉我们这种就是说改造之道，告诉我们的。哎，上师善知识也在给我们不断的讲。告诉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去，不断的去，就说是去这样一种这个运作，不断的去改造。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啊，我们就可以掌握。当然，就是说要改变我们的一种这个行为呢，它也不是说刚刚我们讲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改变的。随便做一点文思，随便做一点修行，随便念一点咒语，然后我们就说要解脱，这个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也没有那么困难。只要我们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把他的方法掌握了，还是比较容易。越去入实相的修行，越容易成功啊！这样，所以说我们越往后学呢，越能够深入解脱之道。好，这个方面就说是讲这些呢，主要是为了打破我们的邪见，打破我们的无明，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通过引导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轮回呢，它就是不是造物主。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是运气的问题，它主要是业，业呢是我们自己形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做改变。为此，我们务必随时随地观察善不善的因果规律，悉心壁立，止恶行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随时随地的观察善不善的业果规律，就是说在刚刚学习的时候，完完全全的对于因果不需要产生一个最深的定解。最深的定解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因果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问题产生的定解越深，那我们的动力就越强劲，是这样的。那么很多苦行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去愿意去做，而且也做得到。所以弥勒这般尊也说了，如果你们对于业果不虚产生定解的话，像我这样苦行，每个人都做得到。其实反过来讲，因为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是解读尊者这句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么精进，还是因为对因果不虚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再凸显的是什么呢？就进一步的凸显呢，我们来学习因果不虚，内心当中对因果不虚产生定解的重大必要性，太大的必要性，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的不需要任何人的鞭策。不需要任何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在责骂，在就是说鞭策当中去修善法。如果别人就是说鞭策我们，我们就去动一下，然后就修一修。然后如果就是说上次也不这段时间也不说，好像我们就懈怠下去了，这个方面是不行的 啊，这个方面不行，我们就说是自主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能力太差了，不行。所以说呢，只如果真正能够内心当中完全的对因果规律产生的定解了，没人劝你，你要修，是吧？你没有吃苦头，你也要修。你生活在很好的生活当中，你也要修。虽然现在生活好，那又怎么样？是吧？这个还没有解脱呢。所以说，现在不管你生活好，是生活不好，不管你现在是安乐还是痛苦，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反正呢，就是说这个他要修行，要解脱轮回，要取舍因果的这样一种，他是不变的，他心态是不变的。这个就是对于因果规律啊，完完全全产生定解的一种必然的一种体现。如果没有这个体现呢，我们就说明可能就是说对业因果的一种规律也了之不够，所以说导致我们没有这么强劲的动力去，就说是去取舍，或者是为了解脱去取舍因果。这个是总说啊，连接就说是一个方面是本品的总说，一方面是连接前面的第三个引导的一种连接文。前面讲呢，第一个科判就是所断之不善业分三：一生恶业，二语恶业，三呢是这个意恶业，四呢是食不善之果。像这样，因为这个地方首先讲的是所断要断除的不善业嘛，所以说就分了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生与义，生三与四，义三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加起来是十种不善业。后面就讲到了十不善业的果，因为讲业果嘛。前面三个科判是业，第四个科判是果，也就是说前面三个科判是因，后面第四个科判是果。这个就把这个因果呢，就集中在一起讲，就很直观的。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可以了知的很直观，就发现哦，因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可以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就引发一个认知。下面呢讲第一个呢，生恶业分三：一杀生，二不逾矩，三邪淫。那么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一种这个业。当然就是说身体方面的业是不是难道就是只是这三种吗？就说食不善业啊，食不善呢、啊、就说是个食业道，它都是从比较主要的方面归摄的。所有的戒律它都归摄在就说是这个食业道当中。那所有的一些就是说不好的比较主要的呢归摄在食不善然后就是说是比较主要的善业呢归摄在食善业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一种这个主要的方面，比较重的方面。那么就是说生恶业呢就分了三个问题。首先讲第一呢，就讲杀生，食不善当中的杀生的罪业，这个必须要学习有些道友学着学着就不敢学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里面的太恐怖了，干脆掩耳盗铃干脆就是说我不听，不听的话好像就觉得心安，就是心里稍微安定一点，越听越害怕，越听越恐怖，越着急，他就觉得干脆不听算了，反正我不听，我就好像就是说没这回事一样，这个就是非常不明智非常不明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听得害怕其实是一个好事，如果听到没什么感觉呢，那可能就说明他内心当中的这种种性呢，可能还没有一点都没苏醒，还没有苏醒，听到这个有触动有感觉，知道害怕，这个是个好事情。所以说不能够就因为我怕了我干脆就不学了，我不学我不听了慢慢就忘掉了就没事了。可能在这个精神当中呢，对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可能就不听不学慢慢忘记了，可能会不会有影响，不会大，就还是过你以前的一种所谓的好生活。但是呢对后世来讲伤害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假装就是说不知道，或者假装就怎么样刻意把它忘掉，这个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的积极的心态，他这个很消极的。一个人病得很重，他假装我没病也不去检查，假装我没病就是说一段时间当中呢就好像把这个忘掉了，就可以安乐一阵。但是呢如果他的病一发了，他的就是说更加的严重。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轮回就今生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后世的时间非常的长，很长很长，长到我们没办法想象的程度，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只是这一世呢也好办，这一世我就假装没有嘛，本来也没事，是这样的。但是呢它有后世，而且后世很长，而且今生当中的这个恶业它会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很长的时间。它不是说你今生当中造了个恶业它就算了，一点点恶业它报了算，它就一种连锁反应，非常非常的一种久远，它的牵扯面非常的广大，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就要做一个了断，现在学了之后呢就应该不管怎么样修行嘛，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扭转我们的固有思想，它都是痛苦的，就像治疗的过程治病的过程都是痛苦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如果医生要给你要把你的病看好，把你的旧伤治好，他肯定要把你的伤疤切开，然后就做一个 做一个好的治疗，是这样。然后如果不把你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掩盖性的一种伤疤揭开的话，他也看不到里面的一种病情，也没办法给你做深度治疗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它肯定是痛苦的，因为这个痛苦并不是说什么情况。但我们如果习惯了，习惯于就是说修善法，它也不一定痛苦。但关键就是说，痛苦的一方面表现成什么呢？就和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对抗，无始以来我们养成的一种反生烦恼造业的习气，我现在要和它对抗。它的痛苦主要是产生从这方面，有些时候是观念的碰撞，有的事就是要扭转以前呢喜欢做的事情的一种，它就是也是一种痛苦，因为它你习惯了，让它突然不做或者做相反的，它又就很不适应。就开始导致了一些这个痛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你适应不适应，就像住院一样，就是看病一样，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要让病好，你必须要接受啊，就是这样一种治疗的方案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认知到必须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去做取舍啊，就是说怕是好事，然后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改变，内心的观念一改变呢，其实没什么可怕的。第一个呢，就是杀生。所谓的杀生，就是指针对某某人或某某旁生等对方心中怀着想杀的动机而断绝他们的命根啊，这是杀生的定义。所谓的杀生呢，就针对某某人，不单单是人，而且呢某某旁生，这个旁生的范围就很大，只要是人之外的、人以外的具有心识的这些友情都可以称之为就是说人之外的。但是旁生就说是这个旁生等嘛，就因为旁生就说是这些动物，旁生来自于就是夏天来的这些苍蝇啊、蚊子啊，还有家里面的蟑螂啊、老鼠啊，还有外面很多很多具有生命的这些都叫旁生。等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恶鬼啊、天人啊等等，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些方面就是说所杀的对境。当然这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能力所及，有的时候能力不是超越我们能力的，比如说你想杀个天人都杀不到，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咋杀他。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友情，这个是个友情，是这样。所以杀生的范围包括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大德讲，如果就是说你就说是没有办法发愿不杀一些众生，那你就发愿我不杀龙，哎，我不杀就是说天人，哎，我发愿不杀阿修罗，我发愿不杀地狱友情，不杀恶鬼也可以。他虽然就不圆满，但是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得到一些功德，也是在那些当中种下一个不杀的习气，也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样，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说对境是这些，而且心中怀着想杀的动机，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是无意呢，那就不一定。无意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无意当中有的时候我想帮助他，但是他在我的这种笨手笨脚之下，就是他死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算不算真正的业道呢？这个不算。虽然就他死了，但是呢就是没有想杀的动机，这也是不算的。一个就是说是有想杀的动机，最后呢通过加刑断绝了他的命根，就通过行为，通过你的这种行为断绝了他的命根。有的时候可能用苍蝇拍去拍死了苍蝇，有的时候可能用刀捅死了这个人，或有的时候大喊一声把谁谁谁把某个友情吓死了。这些方面呢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为的断绝了，让他们死掉了，断绝他们命根，这个叫杀生。这个杀生的杀生它的本体。下面就是杀生的类别，杀生的种类。杀生也有多种类别，就主要是通过三种动机导致了杀生。通过贪嗔痴推动的。那么首先呢，诸如将士奋战沙场击毙敌方，是在嗔心的推动下而杀生的。首先呢是嗔心的推动杀生，他打个比喻呢，就是说将士上沙场杀敌，将士上沙场杀敌呢，就是说普遍来讲都是带着嗔心去杀的，保家卫国嘛，或者说我的战友被杀死了，或者我的亲人被杀死了，所以我必须要上战场，他这个时候带着嗔恨心啊。有些当然有些人想带着升官发财的心去，但是呢当看到敌方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产生嗔恨心啊，把置对方于死地。这方面就是叫做以嗔心的动机推动而杀生的。当然也有可能呢是，也有可能是家里面这是老鼠把你惹毛了，像这样呢你产生了嗔心的，然后你追着打，然后就是说是怀着嗔心最后把他抓住烧死了或打死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嗔心，或者你自己没有追着打，你穿一个老鼠夹子一下把他夹死了，这个也是嗔心杀生的。或就是说是因为在世间上两个人发生了矛盾啊，从争吵上升为打斗，最后你用刀把他捅死了，这个也是一种嗔心杀生。 所以很多很多种啊，成因杀生的种类是很多的。然后呢，贪图饱餐野兽肉，穿戴野兽皮而令其丧命，是由贪心的驱使而杀生的。那么贪心驱使呢，就是说认为这种野兽肉好吃，或者就去钓鱼啊，就觉得这个鱼的很美味，然后就是说钓起来吃或者杀了想吃它的肉，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养鸡啊等等。为什么养鸡呢？不是他好心啊，就养它，没人这鸡没人管我就养它。他是养这个鸡是为了杀它的，是因为说这个鸡好吃有营养。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贪图它的肉，有些呢是贪图它的皮毛啊，有的是养羊啊或养其他的，是因为它的皮毛或者值钱，或者说可以就说怎么怎么样，可以就保暖，或者说就说穿起来好像显得高贵等等。所以说穿戴这个野兽皮毛而令其丧命的，这个是贪心驱使的啊，通过贪心驱使而杀生。这个也现在很多养殖业啊，还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它都是贪心啊，贪图钱财嘛，贪心驱使而杀生的。然后呢，第三类呢是嗔心的动机，由于不明善恶因果，或者像外道一样认为杀生是善业等，是受痴心的牵引而杀生的。痴心牵引就不明因果啊，有的人说我不懂不知道他有过失，你不懂就是不懂了，是痴心，通过痴心去杀他还是有罪业的。也不能说啊，不知者不罪，不知者无怪，不怪不知者无罪啊，这个是一般的一种情况，也许在世间标准当中也可能这样，但是在业果规律当中他就化在了痴心啊，就不了这些杀，他还是他本身就带了罪业，他是自性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痴心不明因果去杀，他也是一样的。然后像这样的话，这个不明因果他其实也有杀的动机啊，和前面的无意是不一样的，无意不一样，就无意之中我没有动机去杀他，这个不明因果呢是有杀他的心，是这样的，杀他的心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不明善恶因果，或者像外道一样认为杀生是解脱的因，杀生可以导致善业，尤其是有些外道认为杀一个异教徒啊，或者有的时候说杀一个高僧他的功德尤其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种邪见啊，通过这种痴心杀生的。还有一些就外道认为呢，就是说前几年嘛，据说现在尼泊尔他已经废掉了啊，他一个什么过一个女神节的时候杀很多，有一次杀了25万头这些这个牛，是这样，杀很多很多，他觉得杀的越多这个女生越高兴，就越能够赐福于他们，他通过这个来祭祀，有些时候会杀人来祭祀，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把这个呢杀害众生当成解脱的一种因，把它当成安乐的因，这个就是痴心杀生啊，他通过愚痴心的杀生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一种种类，那么下面讲了在杀业当中最严重的杀业是什么，其中尤为严重的是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这三类杀业被称为无间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杀业最重的是什么，最重的就是说无间罪当中的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那么就无间罪呢，就说是这个破和合身和诸佛身血，这两个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造不了了，因为佛都入灭了，而且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才会有破和合身，那种无间罪当中破和合身了。现在呢就在人间当中还是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父杀母了啊，杀罗汉呢这个呢就相对来讲呢困难一些，因为罗汉的世间当中本来不多，然后呢我们能够碰到阿罗汉，然后就是再通过一些因缘把他杀掉的，这些因缘可能就比较少，但是还是有的啊，仍然还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杀阿罗汉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业，因为阿罗汉是无学道，是他无学道，像这样呢，当然佛是杀不死的，他也不可能就是说真实的通过把佛杀死的去造无间罪，这个是这个造不了的。但是阿罗汉呢，他这个虽然解脱了，但是他的也许还有前世的残存的业，被杀死的业还没有完全清净掉，所以这个有可能呢有罗汉还是有被遭杀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罗汉都有可能被杀，有些罗汉呢业没有清净，杀业没有清净，他也可能被杀的。杀父杀母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一般来讲不太容易，但是呢从就说是这个从古以来吧，反正就是说中外都很多就说是杀父杀母的这个案例也多现在的话就信息发达的时候，也可以很发达的一种阶段，也可以看到很多杀父杀母亲的一些报道，是这样的啊，这些报道也有。 这方面有些时候呢，就通过一些就说是家产呐、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要一些钱没办法满自己的愿，把父母杀死了；还有一些呢是愚痴的，于是所谓的对父母安乐死。那么对父母安乐死，这个也是有可能造无间罪的，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啊，这个要注意的是，因为其他的你直接嗔心杀父杀母呢，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啊，就是相对来讲可能还是少的。但是呢，就是说，表面的一种善心啊，这个父母生病了很痛苦，很痛苦，天天都很苦，或者说他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了，然后怎么样？为了大家的负担轻一点，也为了让这个父母他的痛苦少受点痛苦，咱干脆大家商量就安乐死算了。然后如果是安乐死呢，那个时候呢对应是父母，然后你的心杀他的心也有，然后通过其他的医生呢或者注射药物或者什么拔掉呼吸管等等，做这些方面的话都是加刑，最后他断绝命根的，那就是杀死了。所以这种也是一种杀生，也是因为愚痴心嘛。啊，他痴心杀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也有可能呢，啊，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呢，就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有可能是造无间罪的，因为他的条件，从他发心方方面面都在讲，都是已经是完备的，都是完备的，所以说有还是很有可能这个方面的无间罪呢，还是要注意。然后呢，下面讲的讲他的果，无间罪的果，这种弥天大罪是在今生与来世之间。不经过中因而经直堕入无间地狱的因，它是无间罪。无间罪的话，就是说无间的意思，其中一个理解，死了之后不经中因生的，直接堕无间地狱。无间就是说中间没有中因生的间隔，因为我平常来讲都是有间的。有间的话就是说死了之后要经过49天啊，或者是多少天啊，这个过渡，然后堕地狱或者升天，这个就是中间有中因生间隔。那么这个无间呢，就中间。今生而来世间不经过中阴，这个叫无间。还有一个就是无间地狱的，它的一种堕地狱痛苦不间断的感受，这个痛苦也叫无间。还有其他的很多理解，大概呢我们就这样可以理解了啊。那么除了杀父、杀母、杀罗汉之外呢，还有杀一些就比丘啊，杀一些见道者啊，杀一些其他的修行者，他的罪业都是非常大。总而言之呢，这个杀生嘛，杀生的一种这个罪业，剥夺别人的生命，因为众生。最执着的、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就说是剥夺了别人的生命的，或者其他友情的生命的话，罪业是非常重的。如果造过这个，一定是要立地的忏悔的。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生，我就不会有造杀生的罪业，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一种错误的认知，有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的啊，只要自己没有动手。啊，没有亲自动手杀生的话，就不会有造杀生的罪。但是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不认为杀生有罪，只是说认为杀人不行，杀人不好，或者不能杀野生动物、猛禽野生动物，不能杀一级保护、二级保护、濒危的动物，这个杀了就不行，这个杀了要入罪、要判刑的。但是如果说是杀鸡、杀鱼啊、钓鱼啊这方面，基本上很多人不会认为这个是罪业。中国是这样的，其实外国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认为这个是有罪业的，即便是在这些认为杀生有罪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认为，只要我没有亲自动手，我就不会造杀生的罪业，这个也是一种一种愚痴一种必须要剔除的一种观念。但一般来说，无论层次高低、力量强弱，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在脚下踩死细微寒生的罪业，根本数不清。那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呢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就是说，这个脚下踩死细微寒生的罪业，不管是层次高低啊、力量强弱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都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脚下踩死很多细微寒，尤其是在。热带地区，或者说，如果是在一些北方啊，它如果是夏天虫子比较多的时候，有可能。但热带地区呢，基本上就是说，春夏秋冬都有很多这些地上有很多很多这些虫子在爬，或者很多细微的一些寒生。所以说，在走路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踩死很多很多的一种寒生。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在踩死它们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导致有很多的罪业，是这样的。它一方面是这样理解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属于无意。如果是无意当中呢，可能就是说坐而不积业，这个属于坐而不积。就虽然做了，虽然把它踩死这个事情做了，但是不积累业， 这个叫坐而不积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在讲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坐而不积业，他虽然是可能踩死的众生，但是他不会积累这个罪业。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如何理解呢？因为可能有些人认为呢，我没有亲自动手就杀生啊，但是他没有认为脚下踩死的这些寒生呢，他就说是他认为这个不是杀生，但是呢，有可能他在踩死的时候是故意的，他觉得这个这么小的众生踩死了也不算杀生吧，所以他认为的杀生可能是杀鸡呀、可能是杀人呐、杀牛啊，所以有些人观念当中我没有杀生，他认为可能是没有杀人或者没有杀其他的一些大的旁生，但是小的这些他没认为这个是一个什么旁生，也不认为就把他们杀死的是杀生。所以也许呢，他们有些人是这样一种观念，还有一些观点呢，就是说，就说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带着烦恼，带着一些就是说是烦恼，或者带着一些这个贪欲心啊，或者这个嗔恨心啊等等，那些当中经常有这个烦恼，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种心态当中啊，才使得生命啊这方面也有可能，或者他不重视，或者他无所谓，在这种心态当中才使旁生呢，他就会称为坐而积的业。所以说这些就是说是财死的罪业啊，财死旁生的罪业，也许有的时候呢就不大，但是呢如果财死很多，就是说慢慢累积的，也可以变成很重的罪业的可能性。这方面来讲呢，也是有造杀生的机会的，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刚刚讲啊，就是说是这个有可能，如果真实的无意当中不知道这里面有旁生，然后就是无意当中财死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坐而不积。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心态它不一样，有的时候心态呢，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内心当中有一种，不管怎么样，不管有没有，反正就是说不管他就踩下去再说。这个时候有可能带着这种心态去踩呢，有可能会踩死很多有罪业的情况。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有的时候呢需要分析的。但此处在讲业因果的时候呢，就华严不切就没有按照据舍论等当中讲坐而不积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来就说讲解。就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我们虽然自己没有亲自杀生，但还是可能在无意当中踩死很多虫子，也是会沾染罪业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单纯的是从我们也容易，就说是造杀生罪业的这个侧面来提醒我们要注意。没有人就说，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亲自动手就没有杀生的啊，千万不要这样想。然后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的一种拓展一下的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有些上师和僧人亲临施主家的时候，那些施主便宰杀家畜，烹调血肉供养他们。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花枝末切在的世的时候，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情况要好很多，因为藏区嘛，花枝末切它是一个藏区的大德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当时的一种风俗不像现在一样，因为以前的话，这些交通啊这方面都是很闭塞的。所以说要把这些很多大量的大米啊，还有这些蔬菜啊，把这些东西运进去让大家素食呢很困难。所以说就在这高原上面，基本上很多时候都和这个肉食有关，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习惯呢也不像汉地一样啊，他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因为他的这种气候等的原因吧，他寻找素食相对容易。所以以前他们很多时候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肉食的习惯。从这个方面上的背景就是这样的。花枝末切呢也针对这个情况做了很多的批评。现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很多上师们也在提倡素食，所以现在很多基本上的话就是越来越少。那么就是说当今有些上师们有些时候就是说真实的上师，有些上师呢只是有上师的名称而已，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上师和有些僧人呢到施主家，有的时候在施主家去念经，有的时候呢去施主家去应供等等。那么这些施主呢就宰杀就家畜或烹调血肉呢供养他们，给他们供养这样一种刚杀的一些牛羊等的一种肉食。这时僧人们对残杀众生之举既没有一丝一毫的摧毁之心，也无有一点一滴的恻隐之情，只是贪爱血肉的美味，开心的大吃大喝。这样一来，施主和福田将无任何差别的获得同等杀生罪业。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华严末切呢就说是这个专门就说是拿出来让大家就说是引起重视，因为当时可能很多就说人呢认为这样的可能是问题可能没有过失，或者即便有过失可能过失不大吧，是这样的。那么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施主来讲，对施主来讲他就觉得呢，哎，我是供养福田的，我是供养这样一种上师和僧人的，他们可能有能力超度， 可能我估计他们杀人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不但没有问过失，而且可能还有这些，供养的功德，或者他就觉得呢，就这个是风俗。那么如果你这些就是说是上师圣人们到你家里来超度的时候，你不以最好的东西供养他们，可能也可能是脸上也挂不住，是人面子上挂不住。所以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去，他们来了你不去杀，可能也不好。所以现在有可能是有一些被迫，或有可能是认为呢，就是说反正供养的是这些修行者，应该问题不大吧？所以他可能是这种想法呢，也是带着一种愚痴的一种心态的。然后施主们就说这个施主是这样想的，福田就所谓的福田，就是他们所供养的这个对境啊，是上师啊、僧人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福田。那么呢，福田呢可能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没有亲自动手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施主杀的。如果有罪业，可能是他的承担。然后就是说，是我没有亲自动手，应该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呢也是开开心心的去开始食用。然后对于，就说是这个就杀生的施主和食肉的这样一种这个福田呢，他们都有各自的想法，都觉得我没有过失。但是呢，就是说中间的被杀的这个众生呢，没有人想到他很痛苦，没有想没他没这个没人想到这个被杀的这个旁生，他沦为了。这一次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法会上面也好，或者什么样好，超度法会上面也好，上面的一个牺牲品呢，所以说呢，这个没有人杀生的人没有对他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罪悔心啊，也没产生恻隐之心，食肉的这些呢也没有对这个所杀的众生升起悲心，也没有有一丝罪悔之心等等等等，都在就是说是贪着，只是贪着这个血肉的美味，开心的开始大吃大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愚痴的缘故。你们刚刚讲认为我没有亲自杀呀，我没有亲自杀跟那个没有问题啊，师傅就想了，反正我为他们杀的呀，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这样一种想法的缘故呢，其实这个杀生的罪业，施主和福田呢将无任何差别的获得同等杀生的罪业，其实就是在这个愚痴当中呢，就是获得了杀生的罪。虽然你没有亲自去就是说动手杀，但是内心当中是一种随喜的，你知道他们在杀。然后呢，就是说知道这个众生被杀，然后知道他在杀，然后杀完之后呢，你还要享用这个新鲜的血肉等等等等。其实它是一种默许，默许其实一种随喜，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是随喜他这样做。所以因此说呢，虽然他没有亲自去动手，还是同等无差别的获得了杀生的罪业。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比如说有些道友，没有办法。到了这些饭局上面，那这些人要点杀的话，点杀的话，第一个你不要有随喜的心，你可能没办法，你没有办法扭转你没办法制止这个杀生点杀的情况的发生。但是你内心当中不要随喜，内心当中你要就是说是忏悔啊，或者要念超度啊，而且当然也不能随喜去吃。那如果这样的，虽然你在饭桌当中，虽然大家在一起吃饭，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这样的发心，没有随喜的心的话，其实不会得到这样一种罪业的，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所以说，上师们呢这样讲呢，如果真是没办法断肉食的话，就尽量不要点杀不要点杀，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有一种勉强佛陀勉强开许的三净肉是这样的。那么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是三净肉。那当然就是说三净肉真的是不是完全没有过失呢？这个也不好说。然后如果在讲三斤肉勉强开许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过失要小一点嘛，或者说没有什么杀生的过失。但是如果严格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是这样。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呢也是反正有过失嘛。我们作为凡夫人修行呢，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产生过失，但也不要因为这一点就放弃学习。虽然我现在可能断不了杀生，可能现在我可能断不了肉食。但是我可以在其他方面去多起自进账发愿学习随着自己的福智的增上，慢慢慢慢也可能就是说会断掉的。如果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说是这个觉得这么严重干脆我就学不了了，我这样的人就学不了佛法。如果这样的心态退失学习呢，可能就也丧失了自己改正就是说这个忏悔或者就是说是调整自己命运的一种机会。是这样，如果我们对别人新学的人这样说的话，也可能会终止他的一种法身慧命。所以说有过失呢，我们大家都有过失。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你看我没有杀生呢，我是完全素食的，而且我不杀生的，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面，然后就开始给别人新学的人来讲，你们应该，你学佛法就应该就是说是不能杀生或者你学佛法就不应该吃肉如何如何。 他们有的时候刚刚学也没有这么高的一种这个认识，所以说一下子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别人认为哦，干脆这样就学不了了，有的时候就完完全全断送了他学习的一种机会。虽然不好，但是我们不是也是这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许我们在不杀生呢，就不肉食方面，我们也许勉强过关了，勉强及格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其他的毛病，我们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我们其他的毛病我们是容忍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毛病是容忍的。但是呢，如果别人在就是我能够做到的，别人做不到，我们就开始要用这个去要求别人，这个是不公平的。每个人有情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是这样的。那作为别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佛弟子呢，如果不是那种非常原则性的问题了，我们还是要慢慢慢慢的帮助这些有情，帮助众生逐渐去改正。这个方面做不到呢，我们让他去发愿断其他的，断其他的一种恶业，慢慢通断其他的恶业，修其他的善法，逐渐的都有就是说改正的机会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这也是一种实际情况，也是一种善巧方便。这个方面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问题，那些大人物、大官员们，无论到哪里，都因隐情款待他们而杀害无数的生命。那么前面呢是福田啊，就是说这些施主呢。可能对这些修行者有信心，然后对他们供养。下面呢是大人物、大官员他们的权威啊，他们是权威啊。上面一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修行的身份，而就说是这个血肉供养的。那么后面这种呢，就大人物、大官员是因为他们的权威权势，到了哪里的时候呢，下面的人不得不就大肆款待他们。所以说要款待他们呢，必须要杀害无数的生命。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二者之间也是一起造了很多一种杀生的罪业。那些富翁们的牛羊无论有多少，这个就是再换一种情况。换种情况就是说，这些世间的所谓富裕的人，因为当时华兹默切他的一种生活的这个地点年代呢，华兹默切生活在牧区，牧区他们对牧区的话，就是上次也讲了，牧区对财富的一种这个多少的这个认定呢，其中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你家的牛羊有多少，牛羊越多越富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是他们的财富啊，积累财富的方法。所以说，这些富翁们呢，就越富的人家里面的牛羊就越多。所以说，富翁们的牛羊越多，无论有多少，这些衰老的时候，几乎个个都免不了被宰杀的命运。自然死亡的也就只有一两个，因此杀生不计其数。那么就是说，他的牛羊越多，那么杀死牛羊的几率就越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因果正念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慈悲心的话，基本上这些牛羊不管是怎么样衰老的时候，都是免不了被宰杀的命运的。真正自然死亡那就非常少，所以说呢，这个一生当中的杀生不计其数。这些富翁们的一些财富，他们的富裕导致的最后在恶趣当中很难解脱的因。但是呢，如果他们就说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他们就说是这个杀了很多生，但是平时也做很多忏悔啊，也做一些善行的话，还是有一些可以补救的啊，可以补救的事情。如果不忏悔的话，的确是这些财富呢，会让他们在恶趣当中很长很长时间就难以解脱了。然后呢，下面讲的话，这个是最终被宰杀的时候的造罪的，还有呢其他的造罪的情况。到了春季，虫蝇、蚂蚁、鱼饵和青蛙等被牛羊连同草料一起吞进肚里，或者前踢后踢践踏而丧命，包括在马粪、牛粪中死亡的寒生也是数不胜数。这些杀生的罪业也将一并落到他们主人的身上。那么这些富翁他们养了很多的牛羊，到春季的时候呢，这些草开始发芽了，开始长起来了，很多这些昆虫、蚂蚁啊、鱼啊等等也开始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就复活。因为藏地的一些这个冬天嘛，藏地的冬天的这个草场上是很冷的，而且这个地很硬，草呢都干完了，这个方面也看不到这些虫蝇啊、蚂蚁，它的河呢也结冰了，也看不到鱼。但春天来了之后呢，这些都就发芽了发芽，解冻了解冻，说青蛙等都出来了。所以牛羊在外面吃草的时候，他们冬天嘛，牛羊冬天吃的是他们在就是说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在就说是这个一些干草，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新的草生起来了，很多这些旁生也开始就说是慢慢慢慢出来。这个时候牛羊在食用这些 新的草的时候，连同草料一起呢，把这些虫子啊、蚂蚁啊、鱼啊，喝水的时候把鱼呢一起喝进去的，这个也很多。所以说，就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踩死的也非常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马牛在拉粪便的时候，拉粪便的时候，它落在地上，落到地上的时候，恰巧地上有很多虫子的话，它就被压住，被这样一种这个粪便呢，就是裹进去死到里面的也非常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死亡的鼾声也是数不胜数，这些杀生的罪业也将一并落到他们主人的身上。那你讲了这么多，因为这些属于你的，是你自己的牛羊，你自己的牛羊，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刚刚讲了啊，富翁们造罪，一方面是杀死的，亲自杀死了很多，有时候卖掉最后也是杀的。还有就是说，是即便没有杀，但是呢，他们所养的这些，他有所有权的这些牛羊，在外面放牧的时候才死的，还被吃掉的，这些很多很多杀生的罪业呢，也会落在他们身上一部分啊，也会有他们一部分的一种罪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虽然没有亲自做，他也会有很多的罪业，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世间的财富不注意的话，也会就说是这个也会就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一种这个罪业。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认知，因为有些人认为呢，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是一个好人啊，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其实呢，不仔细分析的话，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别人也认为他是个好人，但是呢，如果真正的一分析，就发现他一生当中其实还是很多很多造罪的一种情况的。如果他造了罪，他清楚，他知道，他忏悔的，这个挺好的，也是一种补救。最怕就是说他在造罪不知道，他没有认为这是造罪，你没有认为这个造罪，当然也不会有忏悔的机会了。所以其实这方面的智慧是越细越好，越细越好，就是你越能够分得清楚，你就越有忏悔的这种时机。把这个牧场的这种情况放在就说是这个放在就说汉地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有些时候我们在世间碰到一些，哎，我是好人，我问心无愧啊，我只要心善就行了，等等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当然也不没办法知道他说他是好人，他是不是真的好人，我们也没办法判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修行者嘛，他因为学的法多，他总是觉得自己这个方面也没做好，那个方面也没做好。不修行的人呢，他就说觉得自己没有过失，自己觉得很好，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学完之后能够去观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可能造罪的情况的话，可能会以惭愧心去做一些忏悔。这个方面对我们就是说补救方面呢会有一些这个功德的，是这样。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欲界当中呢，我们说完完全全找一个无罪的一种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啊，我们不能说，哎，这个可能有点问题，我干脆就不做了。然后就是要去找一个更清净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没这个机缘去找一个更清净的。所以如果是迫不得已要做的话，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个是有过失的。然后呢，就是要去这个需要忏悔的，就要去忏悔。所以说你看，如果是在藏地啊，在其他地方，他就是以这个为生计，他就是必须要以通过养羊啊等等来维持他的生活。那你说这个罪业很大，干脆大家都不要放羊了。那这个时候也没有生活来源了，也没办法生活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也其他的善业也没办法增长了。所以这些大德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啊，就肯定会杀生，肯定会造罪，但是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尽量不要杀生，让他们尽量每年做一些放生，把你的牛羊拿几头是不杀的，你把他们做放生，这个他们也会这方面做教诲，而不是说你看你这个罪业很大，你干脆这个羊全部放出去了，不要养了。他也没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你这样一说之后呢，你没办法生活了。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福报很大，那当然也不用考虑了，也可以就通过了一种就说是这个很就说是这个比较容易的得到一些无罪的财富，这个当然最好的。那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有这样一种机缘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观察，哎，我的这个职业可能是还是不是说那么清净的完完全全的无罪的职业，但怎么办呢？也没办法，就是说还是应该一方面忏悔，或惭愧心的忏悔，一方面尽量去多修其他的善法来补救啊。可能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对现在的人来讲，可能稍微要现实一点点。然后下面来讲，特别是与牛马等其他牲口比起来，羊更是无尽罪业的来源，尤其是羊啊，羊的话就更加容易造罪的意思。 作为羊之本身，要以小蛇、青蛙、鸟蛋等所有微小的恒生为食。可能一方面来讲，我们就知道羊呢，它主要是吃草的，但是它可能呢，它在吃草的时候也喜欢吃一些其他的小旁生，小的一种恒生，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小蛇，它也可能是羊呢也要吃这个，要青蛙、鸟蛋等等，它有的时候是不是无意吃的，它就是说可能是有意识的去吃这些，吃一些这个肉食方面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要以这些微小的寒生为食的，这个也会造很多罪业。在春季人们进行毛纺的时候，每只羊的背上大约有10万生领全部丧命。有的时候他就会剪羊毛嘛，剪羊毛的时候呢，就一边剪羊毛的时候呢，就羊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寄生虫。羊身上很多寄生虫呢，大约呢就说是有10万生领，就非常多的意思。10万生领在剪羊毛的时候他都会丧命的。然后呢，冬季产羊羔时，有一半的羊羔刚刚出生便被宰杀，所有母羊在精华没有耗尽之前，就是用来挤奶或抚育羊羔。一旦老鼠不中用的时候，就会被宰，皮肉被主人享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讲小的羊和就是说母羊。那么就是说冬季的时候呢，就是母羊产羊羔的时候呢，有一半的羊羔刚刚生下来就被会宰杀掉，会宰杀掉，是这样的。那么宰杀羊羔干什么呢？宰杀羊羔呢，就是说主要一方面来讲，如果是小羊太多的话，也会影响到就是说羊奶的产量，羊奶的产量。现在我们就是说能够看到很多，就前段时间看到一些新西兰的这些牛奶的生产，还有一些美国的牛奶的一些生产，他们也是有很多就是说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牛奶嘛，它肯定要有些小牛啊被杀死啊，或者被关起来等等等等。羊羔也是一样的，一方面就是太多了肯定会消耗掉大多数的羊奶，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主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羊奶，所以说要杀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个小羊羔的这个皮啊，我们叫羊羔皮，羊羔皮的话它是很柔软的，所以说就是很多它也不重，也很轻也很柔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羊羔皮它在藏区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种服一种衣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就是它要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很多很多张羊羔皮可以做一件衣服。所以这些从哪里来的呢？这些都是羊羔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被宰杀了，宰杀之后呢把它们的皮剥下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半的被杀掉，一半的其他一半呢可能要留下来，可能就要留下来，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继续养大之后生小羊等等，它不能全部杀死了。还有这些母羊呢，如果它的精华没有耗尽之前呢，用来挤奶或者哺育羊羔，一旦老了之后没办法了就说是这个就会被宰杀，然后这些皮肉呢被主人享用。所以说你看这个养很多羊的这些一些牧民啊，或者这些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富翁，他其实呢在羊身上呢造很多很多罪业，所以说也不要想就是说不会造业啊，就是一辈子很清净啊，这个很难说的。那么其实说分析的很细的时候呢，就像地藏经当中讲的，就是说是南瞻部洲的众生嘛，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清净，有的时候修行越差的人，他越会觉得自己越清净，修行好的人呢，他就觉得这个过失很多，今天又产生了一个烦恼。很多修行不好的人呢，觉得这个没什么，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说是修行很清净一样。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他的心态细和粗大的一种差别吧。当然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是天天都在沉迷在这个无尽的一种懊悔当中觉得自己每天造很多罪，然后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产生这样的心态也没必要。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努力的观察自己的相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心力提起来这么就是说是这个大过患的轮回，无论如何我要冲出去，我要集中我的修行冲出去。你看这个业因果如果不解脱的话，一天在轮回当中流转，一天就会造罪，也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很容易造罪。只有一条路，就是修行就把自己这样一边忏悔一边好好的发菩提心一边就说是这个做一些佛菩萨就是说开示的一些具有大能力的一些修法，或者往生极乐世界等等的一些修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定要冲出轮回。冲出轮回之后呢，这些过患就会远离，或者以后呢成就之后呢，再来帮助友情来离开这样一种过患。所以说就是说是完全不观察自己的过失，觉得自己修行很好呢这个方面的话，一样的道理也没必要。 然后每天生活在那种凄凄然的状态当中啊，今天怎么怎么样，每天都是提不起精神，觉得自己很差很差很差，都在这种负罪感当中，没办法，经济也不好，两种极端的心态我们都要避免，两种极端的行为都要避免，是这样的。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更加积极的去为了出点轮回而奋斗，这方面才是就佛菩萨希望我们就是说安住的一种状态。这个地方讲，而所有的供养无论到哪里都只有死路一条，所有的供养呢不管哪里呢都只有死路一条的，是这样的。可能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剪羊毛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被吃掉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要吃要杀的话，肯定首选杀供养，因为就母羊嘛，它可能要就产羊羔啊，它可能是要这个挤羊奶啊等等，它可能就主人也不会随便杀。但是如果要请客呢，可能就是说供养肯定是首先被选的。羊身上长虱子时，每只羊背上大约1亿寒生会丧命，所以说羊身上长了虱子啊，长虱子之后就是羊身的羊毛很长嘛，有的时候不注意长很多虱子，长虱子之后呢就是很多很多，有个道友就是说看到过这个羊上面的虱子，哎，太多了，看到之后就想到前行当中讲的这个意义呢，就完完全全的产生定解。所以说如果剪羊毛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长虱子的时候他要剪羊毛嘛，像这样的话你剪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直接在剪的时候就死了，有的时候剪完之后把它捆起来，捆起来之后人们死的也很多。因此拥有100头以上羊只的主人必将堕一次地狱。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100头以上的羊，这个主人呢肯定会堕一次地狱的，是这样的。这个堕一次地狱的意思我们要理解了，就如果说你不忏悔的话啊，如果你不忏悔任其发展的话，你死了之后呢，就因为这些羊就说是养羊过程当中产生了杀生的罪业，然后你就会堕一次地狱。但是呢，如果就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造了这么多罪业，但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努力的去做善行，发菩提心也好，或者做善行也好，念咒语忏悔也好等等，这个方面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些善行的补救，也可以让自己呢不堕地狱。然后下面呢，就是从杀生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女人在就是说婚嫁的时候的杀生的情况。再看看依靠女人所造的杀业，所有女子长大成人，在与别人订婚以后，对方奉送聘礼、结婚迎娶等时候，要宰杀无数的羊只。那么就说是女人呢，她就说是这个长大成人之后和别人订婚呢，订婚之后呢，要奉送聘礼嘛，要结婚的时候呢，也会要宰杀很多的羊。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藏区的情况嘛，藏区的情况的话，就如果是送聘礼，他也会就是说是要不然就送活羊，要不然就是说杀死的羊的肉，结婚的时候呢也会宴请宾客的时候也会杀很多的羊来请客，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其他地方在订婚的结婚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是说宰杀很多的一种友情，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宴请的一种内容，对吧，他的一种这个食物。那么哪个地方都是一样啊，如果是在牧区呢，牧区就杀羊啊杀牛啊，如果是在海边呢，海鲜呢，其他地方呢就是这些鱼虾螃蟹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有情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呢，就说是只是以杀生来就说是这个来就说是这个过节啊，或者就说是这个结婚庆典，都是通过这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也会造很多的罪业。当然就此处的只是以女人为例了因为他这一部分是和女人有关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女人会认为可能不会有罪业，哎，我没有什么罪业，我没有亲手杀生呢，也不会有这么罪业，但是呢这些也会算在这个头上的。所以这些内容是相关的，并不是说你看华智牧师为什么不说男人怎么结婚的时候过世啊，就说女人呢，男人嘛就是大家可能在这样去，他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杀羊杀牛都是男的去做，他们也不会可能也有些时候不会认为我是就没有杀过生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我没有亲自杀生，我是清净的啊。这方面呢，就会可能会错失忏悔的一种机会。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一种思路啊，它是给我们思路。怎么思路呢？也许我们没有亲自参与，但是和我们有关的很有些杀生的情况，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沾染了罪业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业因果如果不忏悔的话，还是会成熟。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引发我们的思路。然后今天我们的课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没讲了，是下堂课的内容。哪个偈颂能念一次？第一个偈颂能念一次，没听到是吧？第一个第四因果不虚，听说这个偈颂没听到。 取舍善恶因果依教行，行为依照九成次第上真知灼见于何皆不贪，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可能是不是有一地方网络那个什么没有听到这个。说人的月他们就是把你吐绿绿把咱们怕谁讲这个垃圾往弄这白这边说你做做人说。